可能直接和张耀霞被抓挂钩。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川普去抓马杜罗的时候，中共卖给委内瑞拉的防空系统全部失灵，一点用都没有。所以这可能让习近平亲眼看到了中国的这个防空系统吹得很厉害，但是在美军的这个电子干扰压制这个之下是没有任何的用处。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中共这个防空系统全部失灵的话，也是说这个装备部门等于在过去的这么多年的时间里边，包括在火箭军被清洗了2年多的时间里边，没有什么进步。而张耀霞之前是曾经负责过这个装备部的啊，所以说张耀霞可能就因为这个受到了牵连，但这个事情都是大家的一种推测哈，就是都是以张耀霞被抓确实为被抓为前提的。那而且我们看到，在1月17号这一天，张耀霞是1月19号被抓的，现在传闻是1月19号被抓哈。在1月17号的这一天，大家记得中国航天出现了一个特别悲惨的黑色星期六，就是在一天之内经历2次火箭发射的失败。那其中有一个火箭，大家可能在网上看到那个火箭发射的那个样子哈，那个火箭在一边往上飞一边掉渣啊，你看着就是大事不妙，刚刚起飞就开始掉渣，掉得噼里啪啦的往下掉，真的跟豆腐渣一样在往下掉渣，然后那火箭就爆掉了嘛，就是中国的这个装备简直跟豆腐渣一样啊。所以说这个马杜罗被抓呢，说这个中国的防空系统失败，自己的火箭发射又失败，一天失败2次。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习近平对于军队的贪腐忍无可忍啊，所以呢，就是最后下了决心，连这个张耀霞都抓了。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哈？这个大家都是在推测而已哈，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哈，大家同意哪一种哈？如果您这么咱们做这么一个测试哈，如果大家觉得张耀霞没有被抓的话，您打一个一啊；如果您觉得张耀霞因为谋反政治原因被抓的话，您打一个二；如果您觉得张耀霞是因为贪腐被抓的话，您打一个三，好吗？咱们看一看大家是怎么认为这个事儿的哈。我现在真的是，如果判断不好，打一个四哈。就其实我是现在有点判断不好，因为我是觉得习近平不应该抓张耀霞的啊。我从来都没有认为说这个习近平跟张耀霞之间真的是你死我活，但是现在海外太多的这个说法言之凿凿啊，讲的有时间有地点有细节，说是这个王晓红带着特勤局去抓的啊，就讲的这个有，而且这些有细节的这些东西哈，就是我在看的时候我看不出逻辑问题来。就刚才是这个，大家我提到这个，刚才有一个谢万军嘛，就他提到说他提到的一个传闻说习近平让各级军官带兵进京什么之类的，这个我一看，我觉得我不相信啊，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有点太，就是这故事性太强啊，太 dramatic 了啊，就是太像是一个戏剧了。但是就是关于张耀霞被抓那个时间，包括他的儿子被抓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我不大能够看得出来他到底有什么问题啊，而且有时间有地点有细节，所以咱们就等一等哈，就是我觉得半个月一个月之内的话，咱们肯定知道情况了哈。咱们到时候再看看大家，这个你们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哈。但是这个张耀霞被抓之后呢，其实我觉得如果抓到这个份上的话，我觉得下一个再抓的话，该抓蔡奇了。我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哈？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蔡奇啊，他实际上就是所有的这个习近平干的那些事情，统管的人就是蔡奇。蔡奇去年在这个两会以后，要在党内搞这个新整风运动，就在党内大肆的抓人嘛。就是这个去年一年的话，这个中共不是说号称办理了这个处理了将近100万个案子嘛，那都是蔡奇的手笔。所以蔡奇作为一个酷吏啊，当年在北京的时候就叫什么，要刺刀见红啊，什么，清理低端人口。现在蔡奇在党内的话，基本上也是这样，要刺刀见红。那现在他越是在党内刺刀见红的话，就显得他工作越有成绩嘛。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你如果把张耀霞跟何卫东全抓，两个军委副主席都被抓了以后，你再往上抓还能抓谁呢？对吧？那再往上抓就该抓到习近平了。所以说，蔡奇走到这一步的话，该干的事干完了。当蔡奇无事可做的时候，当他无人可抓的时候，我觉得他就该抓到自己了啊！就像当时斯大林，搞的那个什么，这个贝利亚、什么雅各达、伊若夫是吧？就是他清洗一段时间之后的话，他就把清洗别人的人给清洗掉啊，把他抛出来作为一个替罪羊。而且，如果习近平真的相信有一军人身带功的话，是张耀霞，那直言我是白头翁的话，那白头翁就很像是蔡奇了哈，因为蔡奇就是白头翁。我们这都是有点故事性质了哈，就是我们只是说，就是按照这种疯狂的趋势发展下去的话，没有人是安全的，甚至蔡奇可能也不安全。 说完了这事儿之后的话，咱们再说一下那个就是关于国际上的这个事情哈，就是格陵兰岛啊，昨天大家知道这个现在呢，川普说已经达成了一个框架，是提出了一个框架协议啊，但是现在格陵兰岛的总理他自己其实说是总理，一共就是58000人啊，还不如一个市长大，跟中国一个乡长差不多。他呢就说这个格陵兰岛的主权是不容讨论的啊。Anyway， 但是川普在这个达沃斯论坛的发言真的是让很多的欧洲国家感到非常羞辱啊，极度羞辱。今天的话看到了一个消息哈，就是德国的这个总理默茨，他呢这个发表了一个讲话，对欧盟社会主义的监管模式进行忏悔。他讲的话非常有道理哈，我发现他不糊涂啊，他以前是可能是装傻。他说欧洲没有输给中国或美国，而是输给了形式主义和许可证制度啊，就是官僚主义嘛。他说这个德国和欧盟无休止的规则、拖延的改革以及先监管后思考的惯性思维阻碍了自身的发展。单一市场原本旨在击败所有对手，结果却变成了表格、许可证和合规部门的博物馆。最终结果是欧洲并没有失去对中国或美国的竞争力，而是把这种竞争力埋葬在了繁琐的文件之中。我们必须大幅削减欧洲的官僚体系。单一市场的创立初衷是为了打造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区域，相反我们却成了过度监管的世界冠军，这种情况必须结束。实际上他讲的就是什么，就是本来啊，如果没有欧盟的话，很多事我们自己就办了，对吧，我们德国的事我们德国人自己就决定了，结果现在欧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监管规定啊，所以说你符合的德国的规定还得符合欧盟的规定啊，搞来搞去的话就无休无止的填表格、官僚这些文件、走文件，最后就造成了我们时间全都浪费了。我们欧洲人本来是有创造力，但是被这个官僚系统扼杀了，这才是我们今天落后于中国和美国的原因啊，这是他讲的事情。所以说他等于是已经把社会主义这种监管模式的弊病啊给指出来啊，而且他要讲这种情况必须结束。我觉得如果他真的能够把他讲的话付诸于实施的话哈，我觉得还是很值得鼓掌。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就是房间里的大象，人人都知道啊，就不要装傻，就把这事儿说出来，把它改掉就完了。然后马克龙呢也讲啊，法国的总统马克龙他讲，说每年流向美国的3000亿欧元的欧洲储蓄，从现在开始投资于欧洲。然后呢，他说这个一个是关于 AI 这一块 ，AI 这一块的话，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哈，他要把这个部分投资。就是让 AI 呢，就是尤其是那个精密机械方面的这种 AI 啊，要发展，这个我觉得确实是一个空白。这个美国的 AI 的话，主要都是大模型啊，大语言模型，但是真正的这种就是实力在物理世界上实用的这种 AI， 我觉得可能像那波士顿的那个机器人公司也好，或者马斯克的这个他的这个特斯拉也好哈，可能是 AI 的一个方向，但是精密机械方面的 AI 可能。确实是欧洲可以发挥自己的长处。我觉得像德国的话，它的精密机械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然后呢，这个除了投资之外呢，欧盟的话也要搞一个就是关于保障自己欧洲安全跟防御的一个联盟，不是进攻哈，但是要保证防御，这是在北约之外的一个平行机构啊，就是觉得如果美国靠不住的话，我们欧盟自己保卫自己。这就靠欧盟要增加军力啊，要增加军费的开支，这方面的话，我觉得欧盟这个工作也是 long overdue 嘛，早就应该做的一个事情。这两个事情如果他们军事上能够加强，在这个新技术上能够加强，然后放弃那么多的监管，我觉得欧盟在一定程度上的话可以回升啊。当然，它还有很多，比如说它现在这个文化已经被这个外来的人给侵蚀和改变，这个方面的话，我觉得他们如果要是能够改掉的话，那欧洲真的就。变成了我们认识的那个欧洲，我们印象中的那个欧洲了。OK， 这个呢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么两个话题了哈。这个我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民调的结果出来哈，我看一下哈。OK， 这个这个可能还是以前的那个民调结果，就是张晓霞是不是被抓哈，就是 47% 的人认为张晓霞没被抓，这是两天之前的了哈，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But anyway 哈，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这个咱们今天来不及给这是宣布结果的话，大家自己到那个我们的 community 里边哈，到我们社区的话应该也能够看到。 OK 好，那么今天聊到这儿了，大家记得哈要订阅咱们这个节目哈，您看到这儿是因为油管的推送哈，就是油管不会每次都推送给您的，所以说您订阅了之后的话，油管会每次推送给您。好了，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这次节目给大家播报的是第六章《红色纪念碑遍布中国》第二部分。现在中国年轻一代会不了解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都进行三中鱼活动。下面作者记述的两个死刑案会给大家一个回答。一位37岁的中年人仅仅因为请求红太阳毛泽东承认自己是银河系中普通的一员，另一位只是因为反对林彪搞的三中鱼四无限运动。辛元华，新疆哈密水电段经济计划员，被害时37岁。1955年，辛元华对肃反运动有看法，认为不能把思想问题和工作中的漏洞当反革命来对待，因此被批判停职停薪反省，关押4个月。1958年，因表兄被划分为右派而受株连，下放劳改。1963年初，他上书毛泽东，从2月至6月先后向毛和其他中共高层领导及全国48家报刊投寄了9封共177份信件和文章。在信中，他尊称毛是敬爱的人民领袖和我们伟大祖国的舵手，他把毛比喻为太阳，又诚恳希望毛也要承认自己是银河系中普通的一员，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挣脱掉一切威望的魔爪，从而把自己放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总结第二个5年即大跃进，我们失掉的资金要以千亿来计，但更主要的是挫伤了6亿颗心。他请求，领袖啊，领袖，请你走出小天地，到人民的宇宙里去探索真理，到现实的世界里去看看实际。最温和的劝谏招致了立即被捕。2年后，1965年9月1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辛元华管制3年。管制期未满，文革突如其来，他趁监视者沉睡之际又奋笔疾书给毛写了第10封信。当然必然首先充分肯定毛的丰功伟绩，然后笔锋一转，由文化大革命动乱而言及祖国的上空笼罩着个人崇拜的阴云，党内外有志之士都不敢说白话而说暗语了，甚至连最淳朴的工人农民也迅速学会了在政治上说假话喊万岁，而不敢发表自己的不同见解了。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伟大民族竟然退化到在政治上普遍说假话的民族了，毛应该对此负责。毛生活在歌颂的迷宫里，脱离了现实和工农大众，这是比糖衣炮弹还要厉害1000倍的糖衣核弹啊。他指出，毛是人而不是神，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圣贤，更不是真理的化身。他用毛曾说过的话来质问毛，难道您真的忘记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个伟大真理吗？ 他恳求毛，您老人家赶快觉悟，赶快采取最有效的自我批评的紧急行动，解决当前万分严重的局势。辛元华将这封信交给监管他的公安人员，请他们上交新疆首脑人物王恩茂，转呈毛泽东。第二天他便被游斗，他的高帽是十公斤重的气钢套，这刑具戴不稳，便用铁丝拧到他身上来加以固定。鲜血和豆大的汗珠混合着沿他的面颊滚滚流下，紧接着拘留逮捕。从1963年7月3日到1970年5月30日的七年间，除管制一年零三个月之外，其余五年多的时间，辛元华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监狱当局对他进行了一系列密集审讯，但辛元华始终保持观点不变。在给毛泽东的第十封信中，他写道，我已做了各种精神准备，不管发生什么事，这一次我将真正的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1970年5月30日上午，当局对他进行了最后一次审讯。辛元华最后的话是，谁是谁非，历史将会做出正确的结论。没有给予上诉权，没有向他宣布死刑判决，更没有按规定通知亲人，安排最后的见面。最后的审讯一结束，立即绑赴公判大会，游街示众，后被处死。海南反林彪案。关明华，女，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沙县牙叉农场医师，被害时37岁。事出偶然，文革初在农场批判三家村的一次会议上，关明华因昨夜外出接生，天明才返，支持不住打了个盹儿，正迷糊间被一声断喝惊醒。关明华，站起来，批判三家村你打瞌睡，你对这场政治运动是什么态度？他立即站起解释说，我昨晚接生。不用狡辩。顷刻间，什么关明华宣扬过邓拓写的健忘症，什么关明华是和三家村穿一条裤子的小黑帮等等罪名劈头盖脸而来。批判之后立即撤销关明华的医事职务，下放生产队监督劳改。片刻的瞌睡竟招来如此大祸。事情并没有完，1969年元旦刚过，他又被当作特嫌分子送县保卫组审查。在非法拘押期间，他受尽种种威胁、谩骂和审讯，但他历史清白，18岁便志愿到海南参加开发，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实在抓不到任何把柄。折磨三个月后，只好无可奈何地释放。关明华回到农场，发现家也被抄了，忍无可忍，写了几张大字报，点名批评了农场革委会某位领导。好，这一下帽子有了，先扣上攻击新生的革委会、反对红色政权的罪名。后来，农场改为生产建设兵团，被他批评的那位领导当了八团副团长。关明华的罪名又上纲为攻击毛主席批准林副主席亲自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严重政治问题。在兵团四师师部关押期间，除了批斗、审讯和严刑拷打之外，他还要参加劳动改造。一天，他劳改回来，写了一篇日记，其中一句是，金黄色的太阳仍挂在防风林的上空，放射出金色的光彩。 于是又有了新罪名。你写金黄色的太阳是什么意思？因为我看到傍晚的太阳是金黄色的。反动，毛主席明明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你竟敢用金黄色的太阳来影射毛主席，挂在防风林上空又是什么意思？我看到快要落山的太阳是挂在防风林上空的。反动透顶，毛主席明明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你却用快要落山来攻击毛主席。我没有攻击毛主席，太阳就是有出山落山的。罪名落实了，在日记里写毛泽东思想日落西山，反对毛泽东思想。关明华陷入了最长久的沉思，为什么文革中大搞三中余四无限，为什么强迫全国人大表忠心，大跳忠字舞，大戴忠字章，为什么把毛泽东神化，老百姓言行举止稍有不慎就被扣上恶毒攻击的罪名。林彪有不可告人的野心，这样他把个人的被迫害，人民与国家的苦难，统统和林彪联系起来。一次交代政治问题时，关明华勇敢为国家主席刘少奇辩护，审问人狡猾地把关明华逼入死角，问道：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说刘少奇篡党夺权，你说刘少奇是毛主席委托的，是林副主席对还是你对？关明华强压已久的对林彪的愤怒终于迸发出来，我说的对，林彪是错的。关明华竟敢反对林副主席，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终于给他牢牢戴上。在等待判决的日子里，关明华在狱中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极度痛苦，写下了敦促林彪投降书和告八团革命群众书等文章，声讨林彪的罪行。解放军广州部队司令员亲自主持会议，判处关明华死刑，以人头向林彪表忠请赏。1971年3月12日上午，凶手们在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4师8团吉县海南省白沙县牙叉农场私设的牢房，宣布判处关明华死刑，立即执行。在没有发明割喉管的海南，刽子手们往他嘴里硬塞进一截竹筒，怕他挣扎吐出来，又穿上铁丝扎在脑后。大地上凝固着一片恐怖的宁静。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每日餐桌节目，我是大山。今天想和大家聊的一道美食是经典的川菜陈皮牛肉。这道川菜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融合了川菜里很常见又很出名的两种味道，胡辣味和陈皮味。而且这道菜一次可以做比较多，冷藏起来可以吃很久，比较适合我们这样忙碌的上班族制作。那我们就先聊一下为什么会有一种味型被称为胡辣味呢？主要是因为所用的辣椒要用油炸，或者用少许的油去煎它，煎到有点糊了，辣椒在经过油煎以后能够降低它辛辣的程度，同时还会产生一种特殊的香味，谓之胡香，所以名字叫做胡辣。一般人做菜呢，会把胡称为焦，其实它并没有达到焦的程度。真正的焦了，它的性质就变了，然后呢，吃起来就会有苦味了。在热菜中的宫保系列和冷菜中的香辣系列，都突出了这种胡辣的香味。而且制造胡辣香，不能够用一般的辣椒面去代替，也代替不了，很容易炸糊。 必须得用干辣椒段去制作。那另一种味道陈皮味就比较好理解了。陈皮啊，就是干的橘子皮。作为一种中药，陈皮有行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用。用陈皮做菜主要是取其香味。陈皮在菜中起到增香、提味和突出风味的作用。陈皮的味道有些苦，量用大了会伤害其他的味道，所以用的时候要审慎。在具体操作的时候呢，应该先用温水泡取陈皮的一部分苦涩味，这样处理过的陈皮会为菜带来清香和特别的中药口感。那我们就开始做这道陈皮牛肉吧。陈皮牛肉需要的原材料有新鲜的无筋瘦牛肉500克，陈皮40克，干辣椒段60克，生花椒3克，姜50克，葱50克，盐3克，料酒40克，白糖25克，白芝麻或者黑芝麻约20克，高汤或者清水450克，植物油大概100-150克。首先我们要将陈皮切成 1.5 厘米见方的片，然后用温水浸泡后洗干净。接下来我们来处理牛肉，将牛肉洗干净，切成长4厘米、宽 2.5 厘米、厚大概 0.3-0.5 厘米的片，放入碗中，加入盐15克、葱25克、姜25克、料酒40克，拌匀。拌匀以后呢，腌上15-20分钟，让它入味。接下来我们将炒锅用大火烧热，烧热后倒入比炒菜略多的油，油烧至七成热的时候，倒入牛肉片，快速的煎炸至表面微微变色，然后有一点变硬的时候捞出。这里不用完全做熟，它主要的目的啊是将牛肉片定型，这样在之后的制作的时候不会散掉。接下来锅中再下入油大概50克，烧热后下入干辣椒段、生花椒、陈皮一起炒出香味。这个时候用的油温千万不能太高，油温高了辣椒就会炒糊炒焦。用中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之后呢，将牛肉和剩下的姜、葱、盐、料酒和白糖一起加入，翻炒均匀，然后加入450克的水或者高汤，这里的水量大概能没过牛肉的一半就可以了。用大火烧开，烧开以后改用中火收汁，一直慢慢的收到可以看到油了，汁水基本上快干的时候，撒入熟的白芝麻或黑芝麻，翻炒以后就可以起锅装盘了。怎么样，是不是很容易做呢？也许啊，大家在看菜谱的时候会发现，为啥这个菜的糖要用的多一点呢？那是因为陈皮味道比较苦，糖的用量一定要大一些，它可以矫正陈皮的苦味。而且糖在收汁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油脂比较多的情况下，糖也会产生糊化作用，就是说到一定的时候，糖已经不是纯粹的糖汁了，它会糊化成为我们喊的炒糖色了，这样呢它还可以起到上色的作用。这个陈皮牛肉做好以后可以热吃，但是最好冷吃，冷吃的话呢就可以一次多做一些，每天上班带饭的时候带一些，根据大山的经验一次做个4-5斤都可以。做好以后可以放在冰箱里保存，而且放得越久越入味，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就赶紧去试一试吧。
您现在收听的是90.1 FM。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You're listening to